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嚟，普京受到西方嘅經濟制裁，而俄羅斯正在將大量黃金運到三個國家，並以低於全球基準嘅價格出售。有觀點認為，普京已經將家底用晒。同時出訪歐洲5國嘅中共特使李輝露出真面目，要求歐洲接受俄羅斯佔領烏克蘭領土嘅事實。而歐洲官員明確警告李輝，美歐係唔會分裂嘅。請睇報道。
5月26日，《華日》獨家報導，中共調停俄烏站特使李輝本月到歐洲5國，5月26日將會抵達莫斯科，並會晤俄國外長拉夫羅夫。歐洲官員話，李輝已經向5國傳達咗明確嘅信息，歐洲嘅盟友應該維護佢哋嘅自主，並敦促立即停火，令俄羅斯管理而家佔領嘅烏克蘭國土。據報道話，李輝敦促歐洲各國將中國視為美國嘅經濟替代方案。西方官員表示，儘管而家就否定北京當局嘅努力仲為時尚早，但考慮到中俄關係如此密切，他们质疑中共在任何谈判中充当诚实调解人的能力。官员认为，中共的主要目的似乎是确保俄罗斯不会输了战争。现在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的关键经济命脉，李辉亦都被告知，在俄军撤军之前要实现和平是不可能的。欧洲不可能和美国分裂，而且欧洲不会撤回对乌克兰的支持。俄乌站打到现在，普京已经很快没钱了，正在低价卖黄金。路透社报道，俄罗斯纪录显示，从去年的2月到今年的3月份以来，阿联酋、中国和土耳其三个国家的黄金进口量占俄罗斯黄金出口的 99.8%。 在乌克兰冲突爆发之后，很多跨国银行、物流供应商和贵金属精炼商都停止了和俄罗斯的黄金生意。而此前，这些黄金通常会被运到伦敦进行交易和储存。而伦敦的金银市场协会从2022年的3月7日起停止进口俄罗斯的金条。英国、欧盟、瑞士、美国、加拿大和日本都禁止进口俄罗斯金条。据纪录显示，中国和土耳其在2022年至2023年期间分别进口了约20吨的黄金，而阿联酋同期进口了75.7吨俄罗斯黄金，价值43亿美元。而家外界担心的是，俄罗斯黄金很可能被融化和重铸，然后再改头换面重新流到美国和欧洲市场。路透社报道，黄金采购专家 Louis Marichal 表示，如果进口了俄罗斯黄金，由当地的精炼厂重铸，再被当地的银行或者贸易商采购，然后卖到市场上，那就弊了。而关键时刻节目提到，这一场战争令到俄罗斯已经用了所有的家底，成为最大输家，而普京亦都在多方面筹钱。光是1、2月份，俄罗斯已经用了7700亿台币，没多久之前，瑞士银行冻结了俄央行5000亿的资产。不单止是瑞士、加拿大、波兰、意大利、比利时，在境内有关俄罗斯相关的资产，一个一个都跟进，做了冻结的动作。另外，俄罗斯以前在海外的贸易市场，亦都被西方国家分走。有观点认为，俄罗斯低价出售黄金，利用买家重铸流回欧美市场，显然是变相的换钱，因为普京真的没钱了。
5月25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华府会见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这次美中商务部长会面是短兵相接，美方主要聚焦在美光公司被禁，中共聚焦在限制晶片上。而在 G7 之后，西方国家可谓是大招迭出。26日，日本和美国签署了关于晶片的合作协议。请看报道。
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雷蒙多在会谈中谈到了中共最近对在中国经营美国公司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声明没有提到美国公司的名字，但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据美国商务部的人士说，美光禁令和北京最近针对在华美各企业采取的调查行动是雷蒙多会晤的首要议程。 而中共商务部在发布声明中表示，王文涛向雷蒙多表达了对美国晶片的政策和出口管制的担忧。近期拜登表示希望美中关系解冻的话音刚落，中共网信办随后就在5月21日晚间发布声明，以国安风险为由对美光科技公司的产品实施禁令。可以说美光事件令美中科技战越演越烈，科技是美中关系的主要战场，美中行动都特别关注半导体。半导体为从汽车到武器的一切提供动力，因为美光是美国储存晶片行业龙头，亦是全球第三大记忆体晶片厂，仅次于韩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虽然习近平制定了让中国主导科技领域的计划，但实现目标还很远。在美国方面，拜登政府限制了向中国出口先进的半导体和生产设备，预计很快还会签署一项新的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一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不单止这样，目前日本和荷兰已经宣布跟随美国限制晶片技术和设备的出口。除了美国、韩国和台湾，日本的晶片业也都是低调的高手。面对中美关系地缘政治危机，全球半导体供应紧张，美国已经邀请向日本加入四国晶片联盟。日本和美国在5月26日发表了一份关于技术合作的联合声明，承诺在先进晶片和其他技术的研发方面加强合作。路透社引用一名日本官员的话说，日本方面希望加深日美研发中心之间的联系，华盛顿和东京正在努力地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与此同时，双方正在共同努力扩大晶片的制造，确保自己能够获得至关重要的先进零部件。日本的晶片话语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半导体材料，一个是半导体设备。这两个方面是半导体产业链的上游，可以说全球的晶圆厂商都有求于日本，而中国非常依赖日本的材料、设备。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向中国出口半导体设备材料的金额超过了600亿元人民币，中国大陆是日企的第一出口国，占了 31% 的比例。日本一旦同美国合作，对中共进行限制，中共没了材料，没了设备，等于被人捏住条颈。
美国两党对中共的态度无误的是围堵、对抗、加制裁，而美国已经在这里行动了。新武器刺针在25号已经运抵台湾，同时美国的全球鹰无人机亦宣布将部署在日本横田。同时美国印太司令阿灰尼诺日前对中共发出警告，有专家认为美军将领的表态讲明美国已经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了。请睇报道。
据法港的报道，国防部长奥斯汀指出，北京在印太地区的挑衅行为日益频繁，美国将很快向台湾提供额外的安全援助。而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将会使用总统拨款权向台湾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援助，而援助台湾的5亿美元军备案最近已经开始落实。5月25号，美国已经将一批坚射式刺针防空导弹运到桃园机场，并由台湾军方正式接收。与此同时，印太司令阿灰尼诺近日在听证会上喊话习近平入侵台湾要三思，因为这样会极大地扰乱了全球经济，战争一旦爆发，国际社会会迅速团结起来，而作为入侵者的中共必将面临如普京现在正在应对的这种全球谴责。他还警告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授予他两项任务，第一，防止入侵台湾的冲突发生，第二，如果第一任务失败，那就做好准备进行战斗并取得胜利。对此，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分析，美国司令的表态讲明了一点，如果台海打响的话，美国马上会加入，美国并不将台湾的事视作为内部事务。 这个等同于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如果是内战的话，美国是不会介入的，只不过大家现在都不说而已。如果一旦开战，很多国家就会企出来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而这样对习近平想攞打台湾来获取政治资本，可能会适得其反。5月23号，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说，为了防止共军入侵台湾，导致全球贸易被冻结，将会增强硬实力，并且加强台海的并加强台海的阻压力量，还制定了10条合作计划，其中就包括快速增加战区远程打击物资的数量，还有提供台湾必要的硬实力，比如已经采购的军事设备和武器，快速扩大台湾的军事储备等等。据韩联社的报道，美国太平洋空军基地在5月25日透露，原本驻扎在美国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将扑美军驻日的横田基地进行轮换部署，而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巡航半径达到3000公里，可以覆盖整个台湾海域，甚至到菲律宾，以及覆盖整个朝鲜半岛。如果再扩展500公里，就连北京都可以收到。
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5月25号发布公告称，同上一季度相比，1月至3月的 GDP 增速放缓，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强劲的消费者支出约占经济产出的2%，这个同强劲的政府支出一起帮助推动了第一季度的增长。这个表示人们手头的钱仍然很多，所以美联储有可能继续升息。请睇报道。
当前的经济数据和一些经济学家对加息后经济衰退的悲观警告尚未相符，这个可能表示加息的高度尚未能够抑制消费，或者拜登政府大撒币的货币宽松力度仍大于美联储的货币收紧力度。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5月3日的最近的一次分文发布会上，对未来可能再加息亦持开放态度，但美联储理事沃勒说，他不支持停止加息，除非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通货膨胀正在下降。同时，4月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的指数上升了 0.4%， 同比上涨了 4.7%， 价格涨幅几乎平均分布。如果按月计算的话，商品上涨了 0.3%， 服务上涨了 0.4%， 食品价格下降不到 0.1%， 而能源价格上涨了 0.7%， 将令到美联储决策者更倾向进一步加息。在通胀率走高的时候，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消费者支出亦保持强劲。当月支出增长 0.8%， 个人收入增长 0.4%， 所有的通胀看来还会继续走高。国内需求强劲的另一个迹象是，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在4月份增长到968亿美元，为去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进口增长了 1.8%， 而出口下降，这个数据没有针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另外，报告还显示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高于最初报告，而美联储5月会议纪要显示政策制定者对下一步行动存在分歧，因为成员想在高于预期的通胀和银行业问题的溢出效应之间取得平衡。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